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二加二这件事是你要告诉观众的，但等于四这个结果是要他们自己得出的。许富是一个那么理想的移民之路，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台湾，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混沌。对具体的人经由具体的事情所产生的连结，它太容易成为牵绊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的第22期，这期是稍微特别一点的常规节目。哎，我太喜欢常规节目了，上一期真是把我累死了。但是呢，它又相对于普通的最常规的这种常规节目又有一些特殊之处。今天我们会有来自纽约客0822刊次的两篇文章和一篇学术论文。这个论文呢，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放，倒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放了之后感觉好像我在内涵什么东西一样。但是后来想了一下，互联网的撕逼每天都有新的，我内涵的是哪一场估计你们也看不出来。这是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一个研究核心是 platform drama， 比较通俗的翻译就是互联网撕逼啦。它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跟我一起做一个短对谈。哎，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就大家好，可以叫我九一，我目前在家等开学，然后九月初会去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们先从这个论文的基本情况开始吧，它其实是由一个 YouTube 上面的事件引发的。
哦，那我大概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我关注这篇论文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挺爱吃瓜的，然后这篇论文的背景或者说引言的部分让我觉得很感兴趣，所以就去仔细读了一下。首先这个研究的由头是 YouTube 上两位美妆博主之间的争议，大概就是 Tanti Westbrook 在 YouTube 上传了名为 Bye Bye Sister 的这样一个40多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中攻击另一位美妆博主 James Charles滥用自己的权利并且存在性侵的行为，然后这个视频引发了 YouTube 上数百名用户制作和这个事件有关的延伸 reaction 视频，批判 Charles 滥用权利应该被取关被 cancel。 最后当事人 Charles 发布视频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是他否认了对他性侵的这样一个指控，他还提到这种 cancel 的行为伤害了他的职业生涯。所以是从这个事件出发，论文的作者去研究了在 YouTube 平台上的 cancel culture。 研究的方法就是对44个吃瓜视频的博主进行网络民族志士的这样一种参与式观察，然后作为补充又对12位博主进行了30到90分钟的这样一个半结构化访谈，还访谈了3位在传统媒体报道 YouTube 文化的记者，最后对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得到了一幅从 YouTube 出发，平台、名人、观众、内容创作者和传统大众媒体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这样一个 platform drama 的一个关系图。
这个论文像我之前说它的内容比较多，我看这个论文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其实跟他观点不太合得上的地方，就是平台能够行使的权利。就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声音说，抛开事实不讲，平台难道就不需要负责吗？就经常有这样的评论的声音。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很对，不是很准确。在互联网的这种撕逼当中，平台看上去是强势的一方，但其实他们能做的也不是很多。封号、删号是最强但也是最后的手段了，如果找不准这个封号的时间点，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反弹的声音，也可能就是让一方的声音完全就发不出来了。那其实封号以外，平台是拿不出一套特别完整的问责机制的。 如果你说去问责事件中具体的过错方，比如说这个论文里面的例子，这个 James 的博主他涉嫌性侵，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性侵行为，其实只能交给警方，交给司法系统，平台是没有办法去查案的。那你说平台去问责发布这些事件的营销号，那人家也只是搬运内容，为什么要搬运这些刺激眼球的内容，也不过就是因为你们平台的算法导致的嘛。那他最后去问责那些发声的，就是去提出问题的这些博主们嘛，像这个 Tati Westbrook， 人家也只是提出问题，也只是出于一种说啊，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让观众都知道某个名人的某个网红的真实面目是什么，这个出发点也不是错的，也不能算是一个被问责的理由，所以我觉得平台好像也做不了什么。
这里其实又会涉及到平台和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平台和内容创作者这些博主之间的关系。就 YouTube 它作为一个看起来权力比较大的主体，拥有对创作内容进行货币化的能力，一般是依托这样一种分成计划。然后在国内的各个平台也有这种现象，就除去在经济上给予创作者支持之外，这种平台还拥有删视频或者直接封禁某个频道的权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平台它是拥有定义和执行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最终权利的。例如有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因为不符合平台的算法而变得不可见，或者说有些视频在发出来之后因为不符合一些社会上的规范会被删除。所以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内容创作者能做到的基本上就是顺应符合平台的表达方式来制作视频，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跟平台抗争，例如诉诸阴谋论的方式，将一些问题进行更加个体化的叙事，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过度。
对，这个是我对这篇论文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二个点。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说， Political issues tend to become interpersonal while the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become political。就是这些下场吵架的参与方，这些网红，这些博主，这些名人，最根本的身份原本还是创作者嘛。然后网络骂战会骂起来，其实还是因为触发了某个更大的底背，比如说性侵的指控，它是跟性别不平等相关的，然后有一些出轨的事件是跟婚姻不忠相关的，比如之前王力宏的案例，它又跟 gaslight 相关。那因为有这些更大的议题被触发，才会激起更广范围的群众的参与和讨论。可是对于真正的参与方来说，这个跨越到更大话题的时候，就模糊了宏观议题跟个人世界之间的界限嘛，其实也超出他们个人的能力范畴了。有很多个体创作者所不能控制的东西，比如说对于个体创作者而言，他对性别问题的知识储备始终是有限的，他就没有办法再给到更多的维度的讨论或者是更新的观点。
我自己在读这篇论文也挺有趣的一个发现是，博主在创作视频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些矛盾跟拉扯。首先他们认为将一些名人的真面目揭露给观众看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同时因为他们制作这些视频有一些商业上的目的，他们就会质疑自己的动机。而且一般这种视频揭露出的名人会受到被取关或者被抵制的这样一些行为的影响，所以博主他本身又会产生愧疚的心理，觉得是自己滥用了权利，这种矛盾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另外就是大部分吃瓜频道的博主和其他频道的博主联系都是比较紧密的，例如他们私下也会交朋友，也很尊重并且欣赏对方的工作。然后另一方面，他们内部也存在一些因为视频的播放量或者以粉丝量为标准进行的等级划分。除了这种比较偏正面的关系之外，他们内部也是存在一些怀疑的，例如怀疑其他博主为了尽早获取信息跟一些名人进行勾结，从而更早的发出视频获取更高的关注度。所以就是因为 platform drama 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具有商业价值的观众，导致平台上出现了一种有限真实或者说表演真实。此外因为 YouTube 它没有制作出一套明确的用户应该遵守的道德和社会价值，也缺乏一种问责能力， 所以，这种通过 platform drama 或者 cancel culture 进行的道德谈判，是对平台无能之处的一种回应吧，算是。
我看完就感觉，尤其是这个表演真实所造成的结果，其实还是对于观众而言，虽然吃到了瓜，但是这个瓜也没有什么营养，反而会影响观众对这个真实性的认知嘛。那这些博主再去发视频的时候，或者是他继续在这个平台上面继续用这个平台作为他的用户去观看各个视频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怀疑，或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的接纳那种真实，take for granted 这些创作者一定是真诚的。我觉得最后吃瓜，一个也伤害到了观众本身，然后对这些博主们而言，这些视频的 UP 主而言，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好处。然后平台也是一个看似强势，但其实本身又做不了什么的角色，直到最后。没有赢家，好像只有营销号会占到一些便宜。
平台也会占到一点流量的便宜，我觉得可以举例，就最近这种，因为大家在微信上通过就是朋友的那种聊天的形式得到一个新的消息之后，他马上会转战到微博去看关于这个事件大家的讨论什么的。我觉得这肯定就是一旦出这样一个就新的瓜，大家都会去这种平台上吃瓜，所以平台是肯定能占到流量的好处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准研究生91，感谢他的参与。接下来讲一篇轻松一点的吧，这篇也是来自于《纽约客》0822刊次的官网推送于8月15号，标题为 "Ernst Lubitsch Make the Hollywood Comedy Sublime"，作者 Alex Ross，他是一位乐评人，他的代表作《余下只有噪音》，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可能是写乐评出身的原因，他写文非常的花哨。这篇是我这段时间以来读到的最最 arty 的一篇文章吧，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形容词，而且特别多形容词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看那个词根，感觉有可能是从法语或德语转化之后得来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有意为之啊？因为这篇人物小传的主角刘别谦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喜剧巨匠，而他就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而且是早期的时候是在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电影道路，而且成为德裔导演进军好莱坞的急先锋。我之前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知道是一位大师，但毕竟也有点年头了，所以我没有看过。这次是找了一部他的代表作之一《尼诺奇卡》，是格丽泰·嘉宝主演的爱情喜剧，专门看了一下，做了一下功课，没想到特别喜欢，特别好。它是一个《尼诺奇卡》是一个在爱情喜剧这个基础上，另外叠加的是政治讽刺，所以你能在这个戏里面特别清晰地感觉到所谓的 Lubitsch touch。刘别谦笔触，which is understood to mean some blend of cosmopolitan sophistication and winking inuden. His movies radiate those qualities in abundance, but categorizing him as a kind of cinematic cosmetician sells him short. Technically virtuosic and visually poetic, he elevated comedy to the realm of the sublime. 这个刘别谦笔触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电影里面的台词跟对白，而且很难形容，这个算是一种机敏但不露锋芒的幽默，有很多调侃，有很多开涮，但并不是攻击性很强的那种，并不是刻薄，也不是吐槽。我后来又找了一篇，《南方人物周刊》今年年初写的刘别谦专稿，今年是其实是他的130周年诞辰。这一篇《男人》这一篇的作者引用了纽约书评写他的一段话，哎呀，我这是什么点中点引用？他提供了一个轻快优雅的平行领域，一个承载自由浮动的欲望和永不熄灭的幽默剧院，巧妙地将奥地利轻歌剧和法国闹剧的结构，以及100部被遗忘的匈牙利戏剧情节装置巧妙地缝合在一起，并带有微妙的讽刺意味。性无处不在。但在谨慎关闭的门后面却看不见，不断暗示着从未被完全陈述过的东西。End quote. 我这段时间看了非常多的电影，上个月去了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那会儿是每天平均3部长片的这个节奏在看。回来之后，最近的一些新片，比如《分手的决心》、《引入尘烟》还有刚刚才上映的动漫长片《杨戬》，大大小小都看了，什么大制作也有，小制作也有，商业片、文艺片。包括《尼诺奇卡》这样的老片子都涉及了，就最近一段时间看的东西比较广，算是看电影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我就能够感觉到《纽约客》这篇文章里面写刘别谦做电影的理念是二加二这件事是你要告诉观众的，但等于四这个结果是要他们自己得出的，这个理念落实到电影上是可以成为一种标准的。我想要猜到等于号后面的那个数字，起码要在等于号前面有3个起码的元素吧。我要知道有2个2，我要知道中间是一个加号。但有些电影它做不到这一点，有些电影它要把那个加号就写得不清不楚，好像是乘号，好像是加号，你都不知道怎么做。看电影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拍电影也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电影的创作者要选什么题材，用什么样的角度拍，我觉得完全都是个人审美趣味。没有什么好指摘的，但是它还是得有基本法吧，拍电影还是得有一些基本法的。然后这篇文章反正基本上就是一个影评专稿，如果你没有看过刘别谦的电影，要读下去会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找时间看个一两篇不亏啊，真的很经典，会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阅读难度，但我还是觉得总体的阅读难度是比较高的。许华的那个回忆录是比较轻松的，虽然也很长，但是很好读。这一篇的行文呢，因为由于过于文艺，而且他还采访了比如刘别谦的女儿，还引用了一些学者，所以各种各样的元素叠在一起，就会导致这个难度系数非常的高。如果实在看不下去，也可以用《男人》这篇专稿作为一个平替代餐。最后这篇是本来应该放在第一篇的，就是最早在我的规划里，它应该是这一期的主打文章，来自《纽约客0822》刊次的回忆录节选《My Dad and Kurt Cobain》，官网推送于8月15号，作者是许华。在0027的时候，我们讲过一篇对英文系主任这个美剧的剧评。作者也是许华，这篇文章选自他即将发行的新书《Stay True: A Memoir》。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的介绍，感觉上这篇节选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就跟这个书的重点内容关系不是很大，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这篇节选是讲他和童年，他在少年时期跟父亲相处的一些回忆。许华的父亲是60年代移民美国的台湾人，而且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毕业生，已经属于高技能人才的那一种了。包括他母亲也是，70年代的时候就去美国读大学。他们在大学相识、结婚、生子。80年代的时候搬去了加州，恰逢那个时候是加州第二波吧，应该是 Gold Rush 之后第一波华人移民潮。这几句话听上去很轻松啊，但背后其实是常年要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之间，去居住、体验，在确认这个地方能不能让自己有归属感。然后又搬离，再尝试，再体验，周而复始，所以并不像我总结起来的那么轻松。但即便如此，许富一直有一个没有放弃的习惯，那就是收集唱片。这个习惯从他一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了。其实可以想象，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吧，非常蓬勃的时候，而且又没有完全的工业化，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乐坛经典的音乐人、唱片、音乐风格，在那个时候是处于上升期或者黄金期的，所以许富买过 Bob Dylan，买过 Beatles、Neil Young、Ray Charles、Pink Floyd，还买一些古典乐。他买唱片是根据《滚石》这样的音乐杂志上面的那个推荐清单来抄专辑名，来抄乐队歌手名，然后再去到唱片店来，就是一些前互联网时代买唱片的方式。许华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开始看杂志，开始听音乐。My father's record collection had an effect of making music seem uncool to me。这个很妙，因为 听音乐、看杂志它构成的这种审美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资本的例子，用uncool这个词形容就非常的恰当。如果是家里没有这个听音乐、看杂志习惯，那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会大量的暴露在这些文化产品面前，等他去到上学啦，或者是去到社会里面，这一方面的文化资本就少一些，就很容易觉得啊，听音乐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然后追乐手、追乐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在许华的身上而言 ，music seems uncool to me， 就没有门槛，他不觉得那是多难的事儿，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这个是二代移民跟一代移民其实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他还会跟父亲用传真作为通信的工具来交流他们听音乐的感受。但为什么是传真呢？硅谷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渐起飞，台湾的半导体工业是从中受益，而且也开始发展了。所以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有了文凭，有了资历之后，许父决定回到台湾发展，那里有他熟悉的一切，也可以打破他在美国无法撼动的种族玻璃天花板。许华和母亲一起留在美国来完成他的中学学业，所以从此之后他们的交流就要依赖传真来完成。目前这些是标题的前半段 My Dad， 然后到了标题的后半段 Kurt Cobain。 Kurt Cobain 是涅槃乐队的主唱，1991年的时候他们的传奇唱片 Nevermind 即将发行，许华就从收音机里面听到了一首 Smells Like Teen Spirit。这个应该是前互联网时期的一些常规操作啊，就是作为宣发、作为预热，电台会率先播出唱片里面的某一两首歌，作为一个预热。那个时候，许华听到就惊为天人。他出于对这个乐队的喜爱，他就开始走上文艺道路，开始听更多的音乐，看更多的乐评，而且也开始自己写乐评，自己做独立杂志。其实华人的小孩大部分还是被期待要学好数理化的。许华的父亲算是比较开明的了，他还会跟他有很多的讨论，然后跟他聊这些音乐相关的东西，但骨子里还是希望他能当个工程师啊、医生啊、律师啊，学好数理化所以三不五时也会在信里面劝他要好好学习。但是许华是二代移民嘛，出生长大在美国，他注定要成为跟父亲很不一样的人。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很多许华和他父亲之间的这个传真信的内容，最后一封引用是父亲的回信，他回复的是上一封里面许华发去的 Kurt Cobain 去世对他的冲击。其实 Kurt Cobain 的死因到现在还有很多讨论，就是乐坛上面的一个有点神秘的事件，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总之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对许华而言非常重要的音乐人，然后他突然就离世了，所以给他带去了非常大的冲击。许父的回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 Kurt is talent, no doubt about that, and he's important. His death needs to be analyzed very seriously.Our society do have problems, but don't paint the generation with stereotypes such as lost. I think that's true for all generation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heir life. What do you think? In reading your article, I find that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What's the meaning of dysfunction?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这一句话就已经揭开两父子之间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同。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是一个非常混沌的话题，我觉得复杂两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复杂是成分很多很杂，但你还是大概能够感觉到当中有哪些成分。但混沌呢，则是一种根本描述不清的状态，所有的成分都是模模糊糊的，可能是个人经验，可能是情感，也可能是政治话语，你无法确切的给个名字，确切的去描述。然后这些东西它们又模模糊糊的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无法被命名的化合物，然后这些化合物之间又继续发生反应，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个是我看这篇文章的很大的一个感受。我能感觉到在一个移民家庭的两代不同人之间所发生的差异，但不好说那个具体应该被叫做什么，我也找不到一个能提纲挈领的词来总结。 其实这一点雪华也意识到了，他是这样写的 My dad wasn't drawn to the US by any specific dream, just a chance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Still, he understood that American life is an unbounded promise and hypocrisy, faith and greed, new spectrums of joy and self-doubt, freedom enabled by enslavement. All of these things at once. 许华父母所代表的其实是另一种移民叙事，不是像之前妈的多重宇宙里面那样靠开干洗店开餐厅千辛万苦的才站稳脚跟。许华的父母相对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路径，这个和1952年通过的 IMA 法案有很大的关系，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这个法案改变了之前以国家和种族为限额的美国移民制度，转向了以亲属团聚和技术移民为主，所以有一部分高技术高教育背景的华人群体就成为当时移民的主力军。我会放一篇延伸阅读，叫关于在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依附性困境研究，有点长，这个里面对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会碰到的结构性困境有比较详细的这个阐述，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在这里补充只是想说明，我是可以理解许父最后回到台湾这个生活选择的，哪怕他的移民道路已经是最理想的那种。而且这个里面啊，其实有一个细节，文章里是没有明确点出到底在哪一年许父回到台湾工作，但我大概推算了一下，很可能是在白色恐怖结束之前的。因为 Kurt Cobain 是1994年去世的，那个时候两父子已经开始传真通信了，白色恐怖在92年才算得上结束，名义上是87年解严，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余波，一直到92年废除惩治叛乱条例才算得上结束。白色恐怖我也不展开讲了，因为我差不多也可以还给老师了，我就上了 Wikipedia 确认一下年份。如果许父真的是在92年前回到的台湾，那也算是一种最美逆行者了。许华其实也一度困惑过 I couldn't understand why my parents wanted to go back to a place they had chosen to leave. 这个是这篇文章给我另一个印象很深的地方。许父是一个那么理想的移民之路，放在今天中介都要做成宣传案例的那种，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台湾。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混沌，它很难被摘个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我知道英润浸润是目前讨论的非常多的话题，而且前段时间其实有很多中文播客也讲过嘛，正反两面的声音都有。一方是觉得英润浸润，另一方面是生活不靠地方靠自己，你自己过得好在哪里都会开心。我觉得很吊诡的是，这个话题怎么这么容易被切成两面呢？非此即彼，要么这要么那，选好边之后再来找支持的论据和理由。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是现实里有很多我刚才说的混沌的地方。因为人类的感情怎么可能只有极其饱满极其强烈的那些呢？只有爱与恨，只有厌恶与喜欢，只有眷恋与决绝。人的感情要是只有这些那就好了，那生活得有多简单。但事实是大部分人中午吃个什么外卖还要磨蹭老半天，大家都还是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里的，一方面想要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尝试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土生土长的环境有所眷恋，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其实那种眷恋不见得就是维系在某种意识形态上，可以是单纯的面向具体的人和事。这不就是最近很火的说法吗？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具体的人。其实对具体的人的爱恰恰更容易成为牵绊。抽象的爱是有很多弱点的，宏大的爱有时候反而容易在某一些不起眼的点上面就被击碎，但反而是具体的爱在生活经验中生发出来的，对具体的人经由具体的事情所产生的连结，它太容易成为牵绊了。过人生也是一件太长的事情了，长到我们当下的很多争吵和局域在实际生活经验里都会被混沌所化合掉，最后这些争吵都留不下来。哎呀， 我老觉得我在重复一些说了800遍的东西，类似这种话说到最后都是，哎，不要二极管的看问题，不要非此即彼，不要急着盖棺定论，哎，每一期讲到最后都是同一句话，生活啊，太复杂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没想到睡着，又是一瞬间。